今天是大年初五，还在过年呢。那过年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哎呀，你一定会说，就是吃啊。过年我们留下来最美好的印象，最美好的画面都是餐桌上的画面。那从小年夜、大年夜、大年初一一直到今天，哎呀，一个礼拜了哈。这一周以来，你都吃了些啥哟？你要算一算，我吃了什么？回忆一下，大年过年吃什么？都吃了些什么？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小时候很贫穷，平常也有肉，但是一点点。等到过大年的时候，哎呀，那个肉简直就是多得不得了，有香肠啊，有腊肉啊，有猪蹄呀、啊，有蹄膀啊，有狮子头啊，都是肉，哎呀，高兴得不得了的高兴，我们做孩子们的真是开心啊！从小年夜不停地吃，吃到初五、初六、初七、初八还在吃，但是呢，吃着吃着，大概到了初五、初六、初七的时候。你就开始只觉得有一样东西好吃了，那一样东西就叫做素食锦。每一年，我的母亲要花很大的功夫在过年之前做素食锦，素菜都是素菜，非常费工的做，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冰箱，所以你就得把它处理到它不会发霉。不会发酸发臭，所以你就得把它的水分都要把它烘焙掉，把它炒到没有干炒，把它炒到没有水，然后呢再把它和在一起，然后在过年的时候，大家好吃，叫做什锦啊，素什锦，我们总是要取个好名字。那你吃了从小年夜吃大鱼大肉。大荤吃啊，一天又一天，哎呀，简直是开心的不得了。吃到初五、初六，所有的人最喜欢的那一道菜，最渴慕的那一道菜，就叫做素食锦了。其他的，都动两下筷子而已啊。所以这么好吃的东西，这么让我们流口水，流了一年的好味道，到最后。我们就觉得有一点无福消受了，有一点吃不消了。我们对于食物很在意，我们花很多的力气弄好吃的东西，让我们过年的期间一家人能够开开心心的在食物的里面来享受，在食物的里面来快乐，这是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但是我们渐渐的就越来越明白这个健康卫生的道理了哈，我们就懂得什么是真营养，什么是真健康了。那所以呢，我们就会注意很多的事。所以在春节期间，我们吃了很多大鱼大肉大荤，孩子们也好像都开了戒，平常不许他吃的垃圾零食，他也可以一袋一袋的买回来，吃得开心，大人也不管了。这个过年嘛，这个放假，家里面的家规可以放假，就好像过年嘛，哎呀，警察也放个假吧，大家都马虎一点吧。那我们就对于食物，就在春节期间，我们就百无禁忌，尽情的享受。但是呢，其实，你对于什么是健康是知道的。我们平时都非常注意我们的健康，我们很注意我们避免三高，我们很注意饮食均衡。偏偏到了过年的时候，这一些全都不再是我们所在意的事了哈。那我们对于身体的健康是很注意的。在平时，我们在身体的健康上，我们非常注意，所以我们可能会花比较多的钱去买有机食物，有机菜蔬，我们会花比较多的钱买比较好的肉，买比较保险的一些的食品。我们觉得，我们看它的宣传， 他说他肯定是有机的，它是绿色的，所以我们就对这样子的食物，我们特别的在意啊，多花一点钱不要紧，身体健康比较重要，所以我们为了身体的健康，那我们常常就会约束自己，减少外食的机会啊，那很多的家庭的里面。有爷爷奶奶来了，哎呀，大家觉得好幸福啊，可以不用叫外卖了哈。爷爷奶奶就是我们家最棒的厨师，所以每一天回到自己家的厨房，有吃有喝，吃得很安心，因为是爷爷奶奶亲手做的，在家里面亲自烹调的。那也有很多年轻一点的人，他们没那么幸福哈，家里。不是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来照顾，就自己照顾自己，也很在意自己的健康，自己亲手烹调食物，下了班回来还努力的竭力的去买菜、做饭、做菜，给自己第二天能够带到公司里去当午餐。哎，这是我年轻的时候的生活，我下了班回到家都已经六七点了，很晚了。那还那个时候没什么用冰箱啊，就是买个菜回家给自己做一顿晚饭，多做一点，明天中午好带饭带到学校里面去，下了课可以吃。那我们很注意自己的健康，减少外食，我们非常看重我们的身体的健康。那身体的健康是重要的，我们。不吃垃圾食物，我们尽量选择绿色食物，我们尽量选择天然食物。哎呀，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讲究哈！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你也都对你的食物很在意吧？你很在意你的食物是健康食物的人，举手我看看。肯定的啊，我们都对于自己吃什么喝什么很在意，因为我们知道。吃什么喝什么就会成就我这个人是个什么样子的健康。我吃什么就是什么，我吃垃圾我就身体健康就糟蹋了，所以我一定要吃得健康一点。那么身体的健康我们很看重，心灵的健康应该要比身体的健康更重要。圣经里面也给我们很多这方面的教导，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在箴言第17章22节，我们都会背的。喜乐的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所以，到底什么东西可以医治我们呢？喜乐的心。当你的心灵是喜乐的时候，你的身体就健康了。你的心灵是忧伤的呢，你的身体就受损伤了。所以，最明显让反映出来我们身体健康的。就是肠胃，我们的心灵忧伤，第一个受影响的就是肠胃。所以常常有一些人说：“哎呀，我胃不好啊，我胃疼啊，哎呀，我胃不舒服啊，哎呀，我的肠胃有问题啊。”去看了医生，做了各样的检查，医生都跟你说没事儿，好得很呢。结论是什么？因为你常常忧伤，你对一些事情过不去，你很烦恼。这样子的人就肠胃不佳，就是肠胃老要出一点问题，老要吃了饭不消化不舒服，哎呀，没吃又难受，吃了也难受。这很有意思，你如果为了这样子的事情到医生那里去检查，检查出来完全没有毛病，医生就会跟你说，把心情放轻松一点，快乐一点，然后告诉你。陪你去的丈夫说：“别惹他生气，他就没事了。”所以我们就知道，心灵会影响我们的身体。我们每一次聚完会，给大家的祝福说：“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我们彼此祝福，都是想凡事亨通。做手上的事情要兴盛，做生意的人要生意发旺，身体呢要健壮。我们觉得这真是我们很在意的。但是这一节经文的最后一句话，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那就说明了你的灵魂兴盛的时候， 你会凡事兴盛，会身体健壮。所以，到底什么使我们的身体健壮？是灵魂，灵魂、心灵占了一个非常大的比重，它是非常关键，使我们身体健康的因素。所以，我们看重身体的健康，更需要看重心灵的健康。我们看重身体的健康，我们吃得好，吃得讲究，我们更要看重我们心灵的健康，吃得好，吃得讲究。提摩太前书第四章里面就给我们做了一个清楚的对比。他说啊，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为了身体健康，我们操练身体。哎呀，我们年纪大了，那个肌肉，从上到下渐渐的消失，然后都囤积在底部，囤积在中部，所以我们就很忠厚，我们中间就很厚。但是呢，我们的上半部、我们的肩膀、我们的脖子，哎呀，我们的手臂，哎呀，就那个肌肉就渐渐的消失，所以我们的手就成了蝴蝶袖，哎呀，我们的身体就皮包骨，所以有很多人就选择反其道而行，每天就练身体，怎么练呢？把自己反过来，让那个地心吸引力把底下的吸到上面来，期望我们的脖子、我们的肩膀能够多一点的肉，期望我们手臂上的肉不要流失，所以这个叫做倒立，自己选择的啊，反过来反其道而行。哎呀，这个就是盼望我们操练，然后对我们的身体产生益处。现在健身房的生意啊，有一大半以上是中老年人，已经不再是二十多岁、30多岁人的专利了，是中老年人进了健身房，因为发现，哎呀，我的肌肉都流失了，机不可失啊，一定要把它找回来啊，肌肉不可失啊，要把肌肉保留住啊，要把肌肉找回来啊。我们操练我们的身体，每一天对于健康，我们花很多的时间操练我们的身体。保罗对提摩太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一下子给我们做了一个对比，敬虔就是讲心灵，敬虔就是讲我们在神面前的态度。心灵的健康比操练身体益处还要多。我们操练身体讲究饮食，我们就是希望我们这一个人是一个身体健康的人。但是心灵的健康更重于身体的操练，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操练敬虔，什么都有益处。你灵魂健康了，你的身体就健康；你的灵魂健康了，你的身体就得益处。不但是今生会得到，你更重要的是要得着永生的盼望。保罗说，这是可信的，是可佩服的，所以你不要把这一句话轻忽掉了。这一句话是可信的，要操练敬虔，凡事都有益处。你怎么样花时间操练身体，请你加倍的花时间操练敬虔，因为敬虔的益处远远的大过操练身体的益处。那么，我们心灵健康要食用什么样子的食物使我们的心灵健康呢？我们要怎么样的操练使我们的心灵健康而得益处呢？主耶稣也把这一些道理给我们说得一清二楚，请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这一个经文是耶稣在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后，大家5000个人都从那两个饼， 那五个饼两条鱼里面得了饱足，这是多么大的神迹！而且不是每个人吃一口，是每个人吃得饱，吃得饱饱的。哎呀，还有很多剩的，实在吃不下了。这样大的神迹吸引了许多的人去跟随耶稣，耶稣到哪里，这一些人就跟到哪里。耶稣就对他们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所以主耶稣又在这里做了一个对比，两种食物，一种食物是必坏的食物，一种食物是存到永生的食物。那必坏的食物就从我们的口里吃吃吃吃进去，我们高兴得不得了。但是这个食物是必坏的，我们没吃进去，今天没吃完，明天没吃完，后天没吃完，它就发霉了。它即便没有长出霉点来，它也发酸了，也变味儿了，里面呢，它的也变质了。但是我们不察觉，我们还在那里为那一些必坏的食物劳力。哎呀，这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的身体就是必须有食物，我们才能够活下去嘛。你没办法一顿不吃，两顿不吃，10天不吃，40天、40年不吃，你就不行嘛。所以我们就会为那个必坏的食物劳力，这好像就成了我们生活里面的必须。但是耶稣是说，是。那个必坏的食物，我们劳力，但是你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那么劳力，那么聚焦，来到耶稣的面前，寻求什么呢？还在求那个必坏的食物。他们来到主的面前，主说：“你们以为你们那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吃饱了喝足了，就继续不断的要这个吗？”他说：“你不要为这个劳力了，来到主的面前。”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在耶稣那里所要赐给我们心灵的食物是存到永生的，是永远不变质的，不会坏的，不发酸，不发臭的。要为这样子的食物劳力，这个食物是耶稣要赐给我们的，是神的儿子要赐给我们。神的儿子为什么能够赐给我们永生的食物呢？因为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34节、35节，人就问了：“那你这个永生的食物，我们到哪里去得呢？”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就不饿，信我的人就不渴。”我们如果从一个肉体来讲，我们就说：“哦。”原来到了教会就可以不用吃饭，原来到了教会信了耶稣就可以不用喝水，是吗？就不饿了，也不渴了。那我们就是把神所说的，把耶稣所说的永生的食物，把它物质化了。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那一个让你不渴也不饿的粮是生命的粮，那一个不饿不渴。”不是你身体的不饿不渴，而是你心灵的不饿不渴。我们之所以在这个世上汲汲营营要这个要那个，是因为我的心是渴的，我的心是饿的，我的心是不足的，所以我们就在这个世上。抓这个抓那个，要这个要那个，更多一点的钱，工资再高一点，位置再高一点，名声再好一点，房子再大一点，车子再豪华一点，出国出的再多一点，好不好？这都没有什么不好，但是这些都是必坏的食物。你把这一些必坏的食物抓在你的手里去劳力，期望自己不饿不渴，那是不可能的。你抓满了全世界，仍然是饿的，仍然是渴的。撒玛利亚井旁的妇人已经五个丈夫了，男人换了一个又一个， 爱情一个去了又一个来，它仍然是渴的。许多的人在这个世上拥有了各样的财富，有自己的私人飞机，有自己的豪华庄园。当他这一代过去了，他的庄园不过成为了别人参观的土地而已，什么也没抓住。亚历山大说：“我死了，请你们把我的棺木打两个洞，让我的手可以从棺木里面伸出来。我要让世界上的人都看见我两手空空的离去。这一个人，我们拿世界上的话来说，他得着了全世界。”他横跨了欧亚非三洲，那么大的势力，那么大的能力。他说：“我空空的来，我空空的走，我饥饿的，得着了全世界，我仍然是饿的；我渴慕得着全世界，我仍然是渴的，因为一切都不存在了。”弟兄姐妹，耶稣在这里说的。来到他的面前，不饿不渴，是超过了物质的理解，超过了你的欲望的，超过了肉体的需要。我们的欲望在他的里面得了满足，就不饿不渴。使我们饥，使我们渴的是我们的欲望，是我们的肉体。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你来吃我、喝我，就不饿，就不渴。”我们看53节到57节，耶稣能吃能喝吗？能吃能喝吗？第6章53节到57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不吃，你不喝我。”就没有生命在你的里面。你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有永生。好像真的要你啃啊，真的要你吃这个肉，真的要你喝这个血啊。55节，耶稣又说了：“我的肉是真的可以吃的，我的血是真的可以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在他里面。”哎呀，弟兄姐妹。你才说这不是肉体，耶稣又用吃跟喝来给你做比喻，你真是难理解了。所以这一个吃，这一个喝，弟兄姐妹，是在我们的心灵的里面，在我灵魂的里面吃主喝主的肉。主的肉是什么呢？我们刚刚才领的饼，主的肉，主的身体为我们剥开。为我们而舍，所以什么是吃主的肉？就是在耶稣为我剥开的生命里有份，在耶稣把他的身体当作饼剥开来的这一个事上，我有份，我就是吃他的肉。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了命，我在这个十字架的救恩里，我接受了。我就在他的里面有份了，我就吃他了。耶稣说：“我的血为你们而流，我在他的宝血里，谦谦卑卑的来到他的面前，求他用他的宝血洗净、涂抹、遮盖我一切的不义和罪恶。他在十字架上。”为我流血、受鞭打、流血，这一个血是来洗净我污秽的，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把自己当做了祭物，流了血，舍了命，献给我们的神，让神的公义和慈爱在他的身上完成，相遇。神爱我们的心就显明， 神的公义就透过耶稣基督为我们献上他那无罪的身体，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让我们这一个人的罪污被洗得清清洁洁。我们喝主的血，就是在他的宝血洁净里有份。你若闭口不认罪，你就无份。我们若承认自己的过犯，来到主的面前，求他用他的宝血洁净我们的罪，我就是喝他的血。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向人道歉了就没事了。是的，我们得罪了人，我们需要向那个人道歉。我们得罪了那个人，我们也是得罪了我们的神。要求主用他的宝血洁净、涂抹、遮盖我的罪污，我得了神的饶恕，我就能够得人的饶恕。我得了人的饶恕，却不得神的饶恕，我仍然是一个罪污在我的生命里。所以，求主饶恕、赦免我们的罪，求主的宝血洁净、涂抹、遮盖我一切的污秽，他洗净了我，我喝了他的血，我也可以得人的赦免跟饶恕。所以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心灵的健康食物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得了他的血，吃了他的肉。我们与他有份，我们被他饶恕赦免，这就是生命的粮，这就是生命的粮。而这个粮，我们是吃喝主的话语，细细的咀嚼。我信主的那一刻，我被主饶恕赦免了。我认我自己罪的时候，我被主饶恕赦免了。我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受洗归入他了，我在他的身体里有份了。这一个生命的粮就供应给我，而这个生命的粮是天天供应给我，时时供应给我的，就在他的话语的里面。诗篇119篇里面一再的告诉我们，将他的话存记在我的心里，他的话就是生命的粮，他的话就在我的生命里面产生作用。这是我们很熟的哈，我们一起来读，你至少会背105篇、105节吧？来，105节，我们读它3遍。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跟你边上最少3个人重复这一句话，说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那么，这一个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就要成为我每一天生活的指引，它就会指教我，让我能够吃主喝主，让我的心灵能够健康。我有他的灯，有他给我的光，有他给我的话语，我就能够照着遵行。我就细嚼慢咽他的话语，成为我心灵的健康。神的话是公义的典章，我们按着神的话而行，就在困苦的当中，他就把我们救活了。生活是有很多困苦的，但是他的话要把我们救活，因为这个话比那个心灵鸡汤还管用，一喝力量就来了。比那一个 Popeye 的菠菜还管用，一吃力量就来了。本来是受苦的，但是我一有主的话，他就把我救活了。所以我就要在他的面前不断的称谢， 不断的赞美，又请他将他的典章继续的教训我，请他继续的将他的生命的粮供应给我109节。我的性命常在危险中，但是我不忘记你的律法。恶人给我设网罗，我不偏离你的训旨。我以你的法度为我永远的产业，这是我所喜爱的。我的心专向你的律例，永远遵行，一直到底。弟兄姐妹，这就是吃主喝主，将主的话语存记在我的心里。在危险当中，在面临网罗的时候，我都不离开神的话语。那一个神宝贵的话语，就会在我的生命里面产生作用。我就以我神的法度为我永远的产业，我的心专向你的律例，遵行你的道。所以弟兄姐妹，心灵健康的食物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他将他的典章、他的律例、他十字架为我们而死的爱，天天透过他的话语赐给我们，他的宝贵的话语。在圣经的里面，每一个宝贵的话语，十字架上每一滴为我们流的宝血，就是我们的心灵健康食物。这一个心灵健康的食物，你要天天领受，跟你吃饭一样，三顿饭，一顿也不少，乖乖的吃饭，好好的吃饭，你就长大，就长得好。我们的孩子小的时候，我们都要给他喂饭，哎呀，他吃不下，你也坚持要喂，他吃不下一碗，你怎么样也要把那一碗给他喂完了。他如果不吃，你就伤心了；他不吃，你还要打他吃，是不是？因为你就多么的知道吃饭多么的重要，吃饭对我们的身体多么的重要。那么，我们对于主的话语，对于这个生命的粮，有多么的在意呢？这个生命的粮，我是不是也三顿饭，一顿也不少啊？还要吃下午茶，还要吃夜宵。哎呀，我这么渴望这个生命的粮啊！一早起来就把最美好的食物先吃进去了。养生的人都是一起来空腹就要吃最营养的东西。那我们在属灵的养生路上，难道不这样吗？你一早起来，第一件事当然是来到主的面前，把那最宝贵的生命粮食充满在你的肚腹的里面。他的话语，这个生命的粮，就带给你信心。你一早起来吃喝主的话语，他就给你信心，给你盼望，给你力量，给你积极的眼光，给你阳光的心，给你诚实、离开虚假的能的力量，它就使你的心能够慷慨，在那一些有需要的人的身上解囊。你一早起来就把神宝贵的生命粮充满在你的里面，吃饱了，喝足了。你走到人群里面去，你就会鼓励人。你面对那一些挫败的人，你就知道怎么样来帮助他。你吃饱了，你喝足了，你就会为别人加油打气。那生命的粮就在你的里面产生作用。每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是把生命的粮先吃饱。先把营养吃饱，把属灵的营养品先喂饱，你的属灵的生命就健康，你的心灵就健康。别忘了，心灵健康就会给你的身体带来健康，喜乐的心会成为你的良药。你别忘了，操练敬虔好处多得很，一样好处也不少。别忘了，这是神的话，是可信的， 是可佩服的。所以你一早起来就要把良好的、健康的、属灵的食物、生命的粮吃得饱、喝得足，在你的里面。当你这样的时候，你不要以为垃圾就不会进到你的面前。你很注意养生，是不是也不可避免有的时候会吃到垃圾食物？你很注意营养，有的时候是不是也吃喝一些很没有营养的垃圾食物呢？当我们每一个早晨来到主的面前，吃主喝主，把主的话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你要知道，很多时候还是会有一些垃圾食物要来进到你的心灵的里面，一点的小挫折，今天这一件事情不如你的意了，你就沮丧了，你就灰心了，不如你的意了，你就不高兴了，就给人脸色了。那一件事情没有如你的意，你就怀疑主啊。你存在吗？这一件事不如你的心，你想的是 A 主给你的，你发现在生活里面出现的老是 B，你就想，哦，主啊，你是不听祷告的神哦，你不听我祷告，我祷告是没用的。很多的时候，这样子的垃圾就要进到你的心灵里。你不如意了，你一看到别人的如意了，一攀比了，你就说：“哎呀，我就是比不上他，主就是没那么爱我，主就是爱他多一点，主就是给他的多，给我的少。哎呀，你看他的儿女多好，我的儿女咋就这样呢？主啊，你真是没有好好的给我恩典。呵呵”主啊，你真没有垂听我的祷告。主啊，你真是让我没面子。哦，主啊，别人的丈夫这样，我丈夫怎么这样呢？哎呀，主啊，这个丈夫真不好啊，真不如意啊。哎呀，你看到别人有一点事儿，你不想损他两句，你觉得不快乐，总要说那么两句损人的又不利己的话。你心里就快乐，这些都是垃圾，弟兄姐妹，这些都叫垃圾。我刚才跟你说的这些都是垃圾，这些垃圾会不会发生？会，因为我们是罪人，主耶稣洗净了我们一切的污秽，可是我们还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罪的权势还是不想放过我们，他还是三番两次的想方设法的要伤害我们里面的阳光伤害我们里面那一个从主而来的粮食，所以我们常常里面就有这一些小东西。哎呀，这个人不值得我为他祷告。哎呀，这一件事情不可能了，不会的了。你看这个世代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哎，这不可能好转的。哎呀，我不可能蒙福的。哎呀，我不可能挣到钱的。现在商机这么差。我不可能挣到钱的，哎呀，我不可能的，我做不了的，神也不会帮助我的，神就不那么爱我，神不会垂听我的祷告的。哎呀，我这个病连医生都说不行了，神也不会有办法医治我的。哎呀，祷告会不要去吧，祷告不都姊妹的事吗？我去干嘛呢？哎呀，祷告不都是你们这些老人没事干的人？我很忙啊，等我有空了再去吧。奉献，我自己都不够用，我怎么能奉献？哎呀，那个奉献，我没有感动，我不能奉献。弟兄姐妹，这都叫垃圾。什么才不是垃圾？遵行神的话，以神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不忘记神的律例。把神的话当作我最喜爱的昼夜思想，我的心专向神的律例，遵行他的话，一路到底。 这个就叫健康食物。当我们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要拒绝垃圾食物，用遵循神的话语来拒绝垃圾食物，拒绝垃圾的想法，拒绝沮丧，拒绝忧伤，拒绝烦恼，拒绝怀疑，拒绝自卑，拒绝跟别人的攀比，拒绝。拒绝一切从仇敌来的谎言，拒绝这一切的话，抓住神的话语，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都是阿门的。圣经里面一大整本神的话语，它一句都不会落空，因为它不失信，它是可信的神。所以你要抓住神的话语。这样子就能够拒绝心灵垃圾，能够把这些垃圾排除在外。当你获取多多的属灵的健康食物的时候，那个垃圾就无门可入。圣经里面有一对婆媳，非常出名，媳妇的名字叫路德。婆婆的名字叫拿厄米，他们的人生处境是苦到不能再苦了。两代人都做寡妇，没有儿女，苦不苦？哎呀，如果今天活在今天，我们都不知道用什么眼光来看他们，背后窃窃私语的论断，真不知道有多少了。但是这一对婆媳，他们决定离开他们的处境，突破这一堆垃圾。他们选择回到神的面前，他们选择走神的路，他们选择拒绝坐困愁城，他们选择拒绝贫穷跟缺乏。怎么样？怎么样选择？拒绝。然后要回到神的应许里面，回到神应许之地，神祝福之地，在伯利恒，他们回到神祝福的地方，回到神的应许里面。还不止如此，他们要按着神的律例而生活。所以路德去捡拾麦穗，这是神的律例和典章，在摩西五经里面明白的教导。贫穷的人可以到田边、田的角落去捡拾麦穗，所以路德做这件事是吃主的话、喝主的话，把神的律例典章放在生命里面，照着去做。拿俄米教导路德去寻求波阿斯的帮助。这是神的律例和典章的教导，所以这一对婆媳不只是很聪明、很有魄力、很有勇气，她们更是遵行神的话，抓住神的应许，回到神的应许的里面，照着神的吩咐而生活，所以她们整个的人生就反转，带来世代的祝福，从她们生出了神所拣选的大卫王，以及在犹大的支派里面产生了耶稣基督。求主帮助我，适时的拒绝垃圾食物，垃圾食物会来诱惑我们，会来搅扰我们的心，我们适时的拒绝它，用神的话语、神的应许来赶走这一切的垃圾。有一位牧师，中年人，哦，应该算老年了，50、60岁了。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脑梗中风了，妻子、师母立刻打电话把120找来，就把他送到医院去。他们在救护车里面。牧师跟师母两个人泪眼相望，心里充满了怨恨，充满了 沮丧。主啊，我服侍你大半辈子，怎么是落到这个下场呢？怎么落到一个下场，坐着120到医院里面去急救呢？脑梗、中风是多么可怕的一个疾病，我以后还有什么希望吗？我脑梗了，我中风了，我还有未来吗？两个人泪眼对着泪眼，突然之间，这个师母发现我这样子对吗？我这样子抱怨神，我这么沮丧，对吗？圣经里面不是教导我们在困难的当中要赞美神吗？这不是我经常给弟兄姐妹的教导吗？那我怎么在危难的时候，我却不是这样呢？我为什么在危难的时候却不能遵行神的话语呢？师母立马开始赞美神，说我要抛弃那一个刚才的沮丧。抛弃我刚才的怨言，立马开始主啊！我要遵行你的话语，在危难的当中，我要呼求你；在困苦的当中，我要赞美你，因为你是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神。他就开始来赞美神，开始赞美神，眼泪就止住了。丈夫躺在那个小小窄窄的病床上，因着他的赞美，牧师的心也开始有了盼望。师母也开始祷告完、赞美完，就开始脑袋也清醒了，打电话告诉所有的弟兄姐妹、长职们、同工们，请你们为牧师祷告。我们现在正在往医院的路上，打电话给教会里面做医生的弟兄说：“某弟兄，我们现在正往你们的医院来，牧师中风，我们正坐着120来了。”赞美完，脑袋就清醒了。该做的事就会做了。到了医院，那个医生已经在门口等着牧师，给他做最好的安排、最好的检查，快快的把他送进了病房。弟兄姐妹、同工们都到了病房，到了医院里面来看牧师，为牧师祷告。牧师又流下了眼泪，说：“主啊，你是这样恩待我的神呢，你是这样子尊荣我的神呢。”我一个病人来到医院，你给我高规格的待遇，给我高规格的医疗，给我高规格的安慰。主啊，我怎么能够忘记你啊？我怎么能够不赞美你啊？我怎么能够不称谢你啊？阳光进到他的里面，垃圾就出去了；喜乐进到他的里面，垃圾就出去了。感恩进到他的里面，垃圾就出去了。这位牧师就在神的面前立定心志：主，你给我这么大的恩典，我健康不健康，我都要侍奉你。你若恢复我，能够回到讲台上传讲你的信息，我感谢赞美你。结果一个月。这个牧师就完全的康复，回到讲台上，继续的传讲神的话语，侍奉主。在人看来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当他们遵行神的话语，把神的话抓住来，照着神的话语而行的时候，垃圾就出去了。这一片心田再一次成为良田。再一次成为美地，不再是储存垃圾的地方。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来到主的话语的里面，他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我们来到他的话语的里面，吃主、喝主，吃饱喝足，让我们的生命完全的改观，成为一个阳光、有信心、积极向上、有能力、有勇气、经历神祝福的人。最后，请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今天圣餐的经文《马太福音》26章。我们一起来读，请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 祝福就拨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弟兄姐妹，让这一段圣餐的经文天天存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生活的日常。耶稣拿起饼来祝福，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每一天，我们要回到他的身体里，与他有份；每一天，我们要喝他的宝血，洁净我们这个人一切的污秽。他向我们所立的约是不改变的约，他的宝血为我们流出来，使我们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却能够被洗得干干净净，不再沾染污秽，能够拒绝这一个污秽的垃圾，能够拒绝各样的垃圾，能够拒绝这一个罪恶的诱惑、试探的网络。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这个经文成为我们的日常，时时吃主、喝主，时时的操练，当机立断的操练拒绝垃圾，当机立断的操练遵行神的话语。每一天，你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早上起来吃喝饱足神的话语，你喜欢阅读，你读的是什么书呢？你喜欢看电影，你看的是什么电影呢？你喜欢看戏，看的是什么戏呢？你喜欢听歌，喜欢唱歌，听的是什么歌，唱的是什么歌呢？都求主来帮助我们，吃主喝主，拒绝垃圾。拒绝你所读的书里面的垃圾，拒绝你所看的戏里面的垃圾，拒绝你所唱的歌里面的垃圾。吃主喝主，把永生的盼望放在我们的里面，把今生所要遵行的神的律例典章放在心里面，遵行他的道。活出他所要我们活的样式，让你的话语是被炼净的话语，你的思维是被炼净的思维，不要容让垃圾存在，要当机立断的操练。像那个师母，一发现自己的问题，立马拒绝那个眼泪，拒绝那个忧伤的眼泪，拒绝那个抱怨的话语。来到神的面前，按着神的教训来称谢、来赞美神，求主帮助我们，当机立断的操练。我昨天遇见一件事，我到小超市里面去买葡萄汁，找了半天，眼睛也不好。葡萄汁就在眼前，我怎么样也没看到，怎么样也没看到，把他那个铺子走遍了一遍又一遍，还是找不到。我想，好吧，找不着葡萄汁，我买一点东西给我自己吃好了，看，让我自己快乐一下。我就看到了一个我非常喜欢吃的东西，耶，有优惠，第二件5折，我很高兴，立马拿了2袋，因为第二个5折啊，我就决定买不到葡萄汁，我就让我自己吃个零嘴，转过头来再去看一眼，到底有没有葡萄汁？一眼看到了，哟，的确有，很快乐，买了一个100%的葡萄汁，就去付账，快快乐乐的回到家，准备享用我的零嘴。仔细一看，我拿了2包不一样的，人家那个，我记得他的那个商品的边上是说70克的第二件5折，结果我一拿了2件，一件70克，一件150克，我把人家大的带回来了，那没有优惠的， 我还占了人家多大的便宜！我把那个收据拿出来看了又看，没错，那个收据打的价码是那个70克的价码。哎呀，我有一点纠结啊，我要不要还给他？明明是他自己没注意的嘛，明明就是这两样，150克跟70克你放在一起，那你不能怪我拿错了。但是神就提醒我。你刚才买了这两袋，还有一袋叫做葡萄汁，还有一罐叫做葡萄汁。你为什么买葡萄汁？因为你明天要领饼领杯，你要领饼领杯，你贪这一点小便宜，你那个杯别领了吧。哎呀，我心里好痛苦啊，好纠结啊，没有多少钱，但是那个贪小便宜的心。就在我的里面起起伏伏，我说去吧，不要让那个结账的小伙子，结账的时候受亏损。我就拿去给他，他完全不记得这个刚刚做了这一笔生意，费了一番口舌，我跟他解释了又解释，讲了又讲，他不相信啊。他自己跑到那个标签的地方，再去看了一眼。我再跟他说了一遍，我说是我拿错的，是我拿错了，我应该拿2个70克，我拿了另外一个是150克，讲了个半天，讲了个半天，好，才把这件事情搞定。弟兄姐妹，拒绝垃圾不那么容易，拒绝垃圾常常是纠结的。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当机立断地拒绝他，就没事了。我把这件事情处理完回来，今天我坦荡荡地领饼领杯，在主的面前，不再纠结，没有阴影，不再自己控告自己说你贪了一点小东西，贪了70克。求主帮助我们，一刻都不要贪。一刻也不要放过那个垃圾，就是把它赶走，行吗？我们一起站起来为自己祷告，求主帮助我。如果我们的里面常常会有那个垃圾出来搅扰我们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先把那个垃圾除了吧，想一想主的话，想一想主的话。回到主的应许里面，回到主的话语的里面，回到主的十字架的面前，把你那个垃圾清掉吧。一起为自己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我的主，我的神，是的，我祷告在你的面前，谢谢主，让我能够有一个这样子的深刻的记忆。哦，主啊，让我有一个这样子的经历。主啊，让我不忘你的恩典。哦，主啊，让我能够在关键的时刻当机立断拒绝垃圾。主啊，这是我在你面前向你的祷告，拒绝我里面那一个有的时候想要贪一点小便宜、占一点小便宜的心。哦，主啊，有的时候心怀不平。哦，主啊。主啊，是的，谢谢你拒绝这个垃圾，拒绝这个垃圾，拒绝这个垃圾。哦，我的主啊，是的，让我的心拒绝垃圾。哦，主啊，你的话语要在我的里面得胜，得胜，得胜，让我靠你的话语得胜，靠着你圣善的灵得胜，让我靠着你圣洁的提醒来得胜。哦，我的主，我的神，祷告你，感谢你。哦，主啊，你纪念每一个在你的面前要拒绝垃圾的你的儿女们。主啊，让我们都能够站立得住。哦，主啊，让我们就在此刻拒绝那个垃圾，赶出那个垃圾，清掉那个垃圾。耶稣，我们谢谢你，清掉我们里面一切的沮丧、挫败感，清掉我们里面一切的心怀不平，清掉我们里面的一切的。自私，去掉我们里面一切看不起别人的心态。主啊，祷告你，谢谢我的主，赶出这一切的垃圾，赞美我的主，谢谢耶稣，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你要为你自己做一个很重要的祷告，让主的话语天天充满在你的里面。你每一天早上起来要吃主喝主，吃得饱足。 让主的话语、主生命的粮充满在你的里面。好，为自己祷告，哈利路亚！哦，我的主，我的神，是的，祷告在你的面前，我的主，赞美你！哦，主啊，让我每一个早晨就被你自己来充满！哦，主啊，每一个早晨，你的话语要进到我的头脑，你的话语要进到我的内心。哦，主啊，你的话语要进到我灵的深处。哦，我的主，我的神啊，我在你的面前祷告。哦，主啊，你的话语带着喜乐，带着能力，带着盼望进到我的里面。哦，我的主啊，是。的，你的话语进到我们的里面，每早晨你的阳光的话语进到我们的里面，信心的话语进到我们的里面，哦主啊，喜乐的话语进到我们的里面，哦主啊，你那慈爱的话语进到我们的里面，哦主啊，你那怜悯的话语进到我们的里面，哦主啊，你那诚实无伪的话语进到我们的里面，哦主啊，每一个早晨来充满我们，每一个早晨充满那。渴慕你的人，哦主啊，每一个早晨充满在我们饥渴的心灵里面，哦主啊，每一个早晨充满那呼求你的人、敬畏你的人，谢谢我的主，赞美耶稣，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台长将感谢归给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跟你边上的人说，主耶稣是我生命的粮，我拒绝垃圾。主耶稣是我生命的粮，我拒绝垃圾。主耶稣是我生命的粮，我拒绝垃圾。主耶稣是我生命的粮，我拒绝垃圾。